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美国政府再度对乌克兰伸出援手。12月30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近25亿美元嘅安全援助。另外，财政部长耶伦亦都公布咗34亿美元嘅额外预算援助，总额高达59亿美元。拜登强调，呢一啲援助旨在協助烏克蘭捍衛國家主權同自由，特別係喺俄羅斯加強對基礎設施同平民攻擊嘅關鍵時刻。拜登指出，軍事援助中包括12.5亿美元嘅直接軍事物資提取，以及12.2亿美元嘅防空、炮兵等長期武器系統支持。呢個將喺烏克蘭嘅冬季戰場上發揮重要作用。另外，美國國防部正加速運送數十萬發炮彈、數千回火箭彈和數百輛裝甲車，確保烏克蘭軍隊具備應對俄羅斯侵略的能力。與此同時，俄羅斯和烏克蘭在跨年夜前，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居中斡船下，完成最新一輪戰俘交換。根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說法，这一次交换中有189名乌克兰军人和平民返回基辅，而俄罗斯方面则声称接回了150名军人，双方尚未对人数差异提供具体解释。在返回基辅的乌克兰人中，有部分曾在2022年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遭到俘虏。一名名为塞尔希的士兵表示，他和家人重聚时甚至未能被儿子认出，因为过去几年的战俘生活让他身心经历巨大变化，不少获释者难掩激动之情，但亦坦言需要时间适应重获自由的生活。泽连斯基对这一次交换俘虏的促成表示感谢，特别提到阿联酋的大力协助。他在通讯软件Telegram 上发文说，我们的军人和平民能够从囚禁中回归，对乌克兰人民是莫大的安慰。据统计，这个已经是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双方进行的第59次战俘交换。乌克兰表示，目前已累计成功释放约3956名士兵和平民，并将持续推动相关努力。美国财政部星期一致函国会，确认该部门部分电脑工作站遭到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根据信件内容，攻击源自第三方网络安全服务提供商 Beyond Trust 的漏洞。黑客利用盗取的云服务密码钥匙，绕过安全防御，成功远程访问部分工作站，并窃取其中的存储的部分机密文件。财政部在信中指出，这一次攻击属于由中共国家支持的高级持续性威胁行动。Beyond Trust 在12月8号首次发现异常并发出警报，随后财政部迅速关闭受影响的服务器。财政部发言人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黑客仍是在度继续访问该部门的系统或信息。这一次事件揭示了美国政府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安全漏洞，并再次引发对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安全性的质疑。财政部主管管理事务的助理部长哈迪卡在信中强调，该部门正是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合作，全面评估这一次攻击的影响。彭博新闻指出，被黑客访问的文件主要为非机密文件，然而近几个月来，有报道说中共黑客活动已渗透到美国电信系统，获取了官员通话和短信等敏感信息，引发更广泛的安全担忧。与此相关的严台风行动中，黑客针对美国主要电信公司，包括 AT&T 和威尔森， 試圖深度訪問網絡並跟蹤個人通訊活動。目前美國財政部尚未公布呢一次事件的完整技術細節，但承諾將在提交國會的後續報告中提供更多的訊息。同時，該部門表示將持續加強與私營部門和政府機構的合作，努力保護金融系統免受網絡威脅。這一次事件再次突顯全球網絡安全挑戰的複雜性，亦為美中兩國間的網絡領域對抗增添了新的矛盾點。美國財政部強調，未來將不遺餘力提供網絡防禦能力，來到確保國家機密和重要數據的安全。美國知名企業家馬斯克將今個禮拜一表態，支持現任眾議院議長麥克·約翰遜連任。他在社交媒體 X 平台上發文說，完全認同當選總統特朗普對約翰遜的支持。較早的時候，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他完全徹底支持約翰遜繼續擔任議長。在即將在今個禮拜五舉行的議長選舉中，約翰遜面臨來自黨內外的挑戰。儘管共和黨在眾議院保持微弱多數，但多名共和黨議員對他的施政方針存有分歧，尤其是政府撥款法案的推動，讓部分強硬派成員心生不滿。共和黨自由核心小組的領袖安迪·哈里斯和亞利桑那州議員安迪·比格斯等人仍然未確定表態支持。另外，肯塔基州議員托馬斯·馬西已經表示將投票反對約翰遜，這個令到他的勝選形勢存在不確定性。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27號向國會發出警告，指出美國最快將在明年1月14號到23號期間觸及法定債務上限，屆時財政部將採取非常措施來到避免突破債限。這一些措施包括暫停部分退休基金的投資操作。然而，耶倫強調國會需要迅速採取行動來到保護美國的信用。美國目前的債務上限為$31.4萬億，但最新數據顯示聯邦債務總額已經突破$36萬億。根據去年6月通過的立法，債務上限暫停至2025年1月。然而，共和黨內部分財政鷹派議員堅決反對進一步提高債限，這個讓議長選舉問題和債務危機糾纏在一起。特朗普在日前的聲明中表示，如果約翰遜能夠提出強而有力的債務上限新方案，他的議長寶座將更加穩固。不過，隨著新一屆國會即將在明年1月3日開幕，約翰遜能不能夠在黨內達成共識，平衡政府運營和債限議題，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總體來看，馬斯克和特朗普的聲援或者將增加約翰遜的勝選概率，但共和黨內部分成員的堅持立場仍可能為他帶來挑戰。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一要求北京政府分享大流行起源資訊。世衛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繼續呼籲中國分享數據和訪問權限，以便我們了解 COVID-19 的起源，這個在道義和科學上是當務之急。如果各國之間沒有透明度分享和合作，世界就無法充分預防和準備應對未來的流行病和大流行病。聲明中亦都提到，在2019年12月31日，世衛代表處收到了武漢市衛生局關於當地病毒性肺炎病例的聲明。公開資料顯示， 全球平均預期壽命因2019年至2021年大流行而減少1.8年。不過，外界發現該組織喺近年嚟並不頻繁咁提起關於大流行溯源、追究北京要求證據嘅話題，如今重提該問題，似乎係喺美國新政府就職前進行表態，宣布其仍然具有要求中共披露信息嘅立場。另一方面，中國民眾表示，中國全國範圍再次因起強烈感染潮，各地都有民眾出現病情，醫院檢查肺部疾病嘅人員增多，醫院爆滿。好多民眾譴責話，大流行期間嘅做法讓人嘅免疫力下降，感染過病毒之後，身體狀況不如以前，有風吹草動就要住院。大流行嘅後果係，好多人嘅體質明顯下降。2021年12月，各國因 Covid 造成嘅破壞而驚慌失措，決定開始起草關於大流行病預防、準備同應對嘅協議。世衛組織194個成員國正係談判該條約，佢哋已就條約應包括嘅大部分內容達成一致，但喺具體細節上卻陷入咗困境。談判嘅最後期限係2025年5月。百萬網紅白炯同陳柏源喺發視頻披露中共統戰手段之後，突然喺30號宣布加入國民黨。白炯拍攝自己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提交入黨申請嘅視頻，並發到社交媒體。佢配文表示，別再話佢係民進黨側翼，佢從未加入民進黨。從今日開始，我係國民黨側翼，國民黨第二黨將表明反攻共產主義，我哋嚟帶你哋反攻大陸反共。白炯同陳柏源揭露咗中共最新對台統戰手法嘅影片，驚醒咗好多台灣人，亦都驚醒咗一眾小粉紅。尤其影片指出，好多台灣年輕人喺辦理中共身份證之後，能夠利用呢一個身份從銀行獲得貸款，並且審查過程簡單，基本上就等於送錢。台灣政客拎到嘅錢更係天價數字，而呢一啲都係中國納稅人嘅血汗錢。視頻指出，喺當前經濟不景氣嘅中國，年輕人面臨嚴重嘅失業問題。好多人嘅生活水平都不斷下降，而中共政府唔係將錢用嚟解決國內嘅民生問題，而係用嚟收買台灣嘅年輕人，讓地方官員等人肆意揮霍。喺呢一次訪問中，陳柏源不僅同福建嘅中共統戰機構接觸，仲通過同當地出租車司機嘅交流，了解大陸百姓對生活現狀同中共當局嘅睇法。喺視頻後段，陳柏源總結呢一次中國訪問之行時話，大陸10個人有10個人都話經濟超級差，大陸人自己亦都知道。最後，白炯指出，透過陳柏源呢一次中國之行，不僅揭露了中國經濟的假大空和統戰台灣網紅的真相，更進一步挖出了福建幫派系和台灣中間人假借統戰之名進行貪污的實情，進而加速了中國經濟的惡化。他表示，目前兩岸人民唯一能攜手合作的目標就是滅共。呢一部披露中共統戰嘅視頻已經引起台灣執政黨注意，並採取行動，針對20萬台灣人持中國身份證。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吳俊全同發言人吳珍表示，中共對香港亦都有類似操作，嚟到洗人口嘅手段，達到控制香港。有關單位應密切關注查核，並持雙重户籍人士予以正辦。